试一下啊，试一下。我看了一个景，上一次好像我看到一个日向啊，门徒的反应啊，犹大的反应啊，比拉多的反应啊，巴拉巴拉的反应，反正群众所有的这些反应啊，因为我就看到耶稣就是说啊，因为耶稣他心里知道他在做什么，这个很清楚啊，我们定义要做什么啊。就是在我们生活中的话，我觉得是需要学习，就是耶稣要成为我们的榜样啊。昨天我记得好像周牧师分享过，就是说，就是我们这个所有的分享啊，所有的这些分享啊，这些开启呀，啊，都是神很喜悦的。但是你要不去操练，或者你，在现实生活中你真实的不去操练的话呢，那个是。对我们来说是无益的，但是我感觉到教会还是在推动啊，像牧者就觉得你要尽量把作业做了呀，或者我们在平常也在尽量的做见证呐，让你就是要把这个真理，把所开启的都要把它行出来，要是不行的话呢，就是对你确实是没有益的，所以圣经说，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有福了啊，还不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有福，那么呢？我在林里啊，我不知道啊，要牧者查验。我就看到耶稣是很坚定的走在这条路上。他知道，他确实是知道他自己是父的旨意啊，他很清楚啊。那么，在这些所有的人物当中呢，所有的各种人物当中，我就感受到这些人物化呢，为什么会现在有这样的状态出现？所有这个会中的这所有各种的状态。出现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真的不知道在做什么，但是耶稣他知道在做什么。那这个耶稣做什么？就是说你要定义寻求神的旨意。这个定义寻求神的旨意的话呢，你行在其中，这个人确实是有福了。但是我们有时候很难定义这两个字，很难定义。什么叫定义呢？为这个定义去受苦，就是说，打个比方，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跟我丈夫啊，就是两个人就是有到了一种状态，就是或者是一段时间他就来欺压你，或者我一段时间来欺压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不一定说要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后来我就发现我们夫妻关系的问题呀，我就感觉这个模式是从仇敌来的，是从仇敌来的，那么。因为以前我跟我丈夫相处的话呢，基本上他要做什么，我一胡闹，他也就不要紧闹了，这也差不多了，就妥协了啊，妥协就算了啊，就是算了。但是呢，我那一次呢，我们就是闹得很极端啊，我就感觉这个不对，后来我就怎么样，我定义选择，我就愿意为这个关系来付代价，什么代价？我要下来，尽管他欺负我。啊，他真的欺负我。你有的时候我听到姐妹就觉得，本来我在家里是做主的，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越来越学耶稣降服的时候，哇，那对方就来劲了，要欺负我，哇，气得我不得了啊！但是你要定义像耶稣一样，你要看准这条路，你就走下去啊，走下去。那么呢，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我一下来的时候，我丈夫就踩到我头上去了，哇，我为这个受了很多苦。我那时候就跟神说：“我说神呐，我定义走这条路，不管他是什么表现，尽管我有很多伤害，我气得不得了，但是我说我也不能爬他头上去，也要来维护这个秩序，要来维护那么呢，那个时候我们就其实我很痛苦的，但是我知道我走在这条路上，我觉得我是对的啊，我就要走。其实我现在想的那个场景，我有时候还是很痛苦的，很忧伤的啊！为什么呢？我觉得，哇，我觉得这个人，后来我就分析他，我就说，因为什么呢？因为人呐、啊，人踩别人他是很舒服的，他是感觉很好的，你要承受这个结果。他即使是感觉很好的，他很舒服，我跟他讲了他也不会听，他也不听的啊。但是就是我就是定义要做这样的事情啊。当然，现在我到现在也做的不是很好了，但是我知道有这样的一件事情，我要定义的来受苦啊，就是来为这个受苦啊。 来尊荣他啊。所以我就看到耶稣在那里面对的每一样的事情，我觉得他的心就是在定义，他已经认准了，他已经定义了，他反而他的里面的定义是什么呢？我就在灵里看了，他反而为我们担忧，他不是为他自己，他为我们担忧啊。所以我觉得在现实生活中，我感觉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平台是都很渴慕和追求，非常非常的渴慕和追求哦。我看到，因为我这一路走来，我就觉得很，就是每个人都很追求啊，很追求的话呢，我就觉得在这个里面，我感觉我们这个平台，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啊，这都是要牧者来查验的。嗯，在这个平台，我们非常都很追求，我也很追求，我也很追求啊。但是呢，在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多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定义受苦是为了耶稣啊，不是为了别人啊。那耶稣他也是定义来赎我们的罪，或者要把我们全然得着啊。那在这个定义的里面的话呢，我们确实要有一些预备受苦。你要是觉得你定义受不了这个苦，就证明你没有预备好，你就会跟这些所有人的反应，当然是各种的反应，有比拉多的反应啊，有群众的反应，有各种的反应吧啊，有各种的反应啊，那个时候就需要定义了啊。要有些人就没有预备好啊，那就是你这个预备还没有预备好，那就证明你看的还是不够清晰，不像耶稣看得很清晰了啊，看得很清晰，他就定义啊。他反而为我们，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时候呢，我觉得有的时候是需要定义的啊。这两天我们也在有一个宣教点也在讲，他说我们有一些辅导嘛，就觉得不管你姐妹多么能干啊，丈夫没有那么能干，但是呢次序不对啊，你定义圣经怎么讲的，你就要去把它活出来，神的次序是什么啊。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呢，就是很热情很好，那个我觉得这都不能反对的，都是很好的。但是很多的时候，你要看准了，你要求神给你个眼光，看准了你就定义啊，定义去做，定义为这个来受苦啊。当然我们有很多的反应，自我保护的反应，各种的反应啊，当然都在这个人物里面都可以体现出来。但是我觉得，我隐隐只是感受到定义，耶稣就是定义。定义来遵行天父的旨意啊，然后在定义的里面，他就为这些所有的人，反而为我们这些所做的这些不知道的人而担忧啊。这个真的要求神来怜悯。是的，主啊，求你真的饶恕赦免我的罪。主啊，我很多的时候可能在这方面定义不应该别的地方定义，所以主啊，真的要求你恩待我。主啊，求你来怜悯我。我也代表我自己，代表我的家，我的儿女，我服侍的群体，真的在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很多的时候不太清晰，渴慕的程度不太够，所以我们就看得不清楚，环境一来全部都跑光了，包括我在内全跑了啊！我为着这个定义，你要给我这样的恩典，让我知道啊，让我。
喂，大家听得见声音吗？
没有，听不到。
那是我们这的问题啊，
那可能我们听不到，
是歪歪有了，
我们的网络，
他们说有了，
对，我们的网络有问题
啊，我们的网啊
有网，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听不到，
他们可以听得见，
他们打来电话的时候你们没声音
是吧，你就跟他讲，就是我们这个网络让他们
小张红开始
持续打吧，
好的，
问一下
听见
听得见我的声音吗？
好，
现在有了是不是啊，刚才一直就没有。
哦，对，你的声音呢？张红，你开始。
哦，那我开始啊，是的，哈利路亚，是的，神啊，我感谢赞美你，主啊，我谢谢你，谢谢你，主啊，真的是怜悯我们，怜悯我们，主啊，给我们借着今天师母的这个领受，主啊， 也让我们不断的能够看清自己在生活当中的各样的反应当中，主啊是有多少的，主啊没有立定心志，主啊求你来怜悯我们，主啊来怜悯孩子，哈利路亚，主啊我也为我在很多事情当中，主啊在面临的每一个我生活中你所兴起的环境当中，主啊我常常的没有一个定义的选择，即使看到了，但是当真实的要去付这个代价，让这个老我被定死的时候，主啊就失去了这个定义的这样一个决心。我向你来悔改，主啊求你来怜悯我，怜悯我，主啊我也为我常常的也是活在一个蒙蔽的里面，主啊看不清楚，主啊你的这个心意，主啊真的是只是知道你的话语是这样行，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你的心意到底如何，主啊孩子有的时候是看不清楚的，主啊以至于就偏行己路，主啊我也要向你来认罪悔改，没有定义的选择来寻求你，主啊求你来怜悯和饶恕赦免，主啊怜悯我，主啊让我真实的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主啊这个平台的带领当中，主啊愿意每天来付上代价，要更多的花时间等候在你的面面前来寻求你，哈利路亚，来歇了自己的功，哦主啊，以至于让我可以回归到这个安息的里面，回归到我受造的这样的一个次序的里面，主啊怜悯孩子，不但要成为一个听道寻道祈祷的人，更帮助孩子在真实的行道当中可以立定心志，哈利路亚，付上这个代价，哈利路亚，以至于让你的生命可以在我的里面，主啊我也呼求你的怜悯和恩典，主啊在这样的一个更新的季节，在这样的一个加速的季节的里面，主啊我要把我自己的思想的这个框架，主啊我的这个很多的行为模式思维模式判断模式我都要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愿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来新割礼做手术，主啊真的是让我的心意真的能够可以真实的能够更新而变化，哈利路亚，主啊将我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还有我的主啊这个主啊全然的更新，全然的更新，不再思念地上的事情而愿意来思念你天上的事情，借着每一个新奇的环境蒙光照的时候，主啊让我不但蒙了光照，更让我可以真实的在你的圣灵的能力当中可以行出来，主我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是的，孩子，感谢赞美你，是的，主啊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季节里，神啊谢谢你，主啊跟求主你来帮助孩子，帮助孩子真的是来开孩子心灵的眼睛，让孩子看见你，要看见你的全能，看见你的爱，真的是在你的爱中孩子愿意降服下来，真的在你的爱中孩子愿意选择呀，就是服下来你所为孩子所安排的每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的里面来寻得你的旨意，来寻得你的心意，真的是每一个环境孩子相信都是为着孩子的好处，主啊孩子就是这样的来感谢赞美你，是的神啊我就求你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季节的里面，神啊让我们在爱中降服下来，是的定义来选择你的心意，来选择你的旨意，走你为孩子所预备的每一条路，真的是不偏左不偏右，主啊就求你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你带领我们这个平台，真的是在你的爱中服下来，真的是在你的爱中服下来，来选择你的路，主我们求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候，真的是在加速的时候，我们不被撇去，不被真的是紧紧的来抓住你，主耶稣我们赞美你，赞美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跟上，主我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主啊谢谢你，主啊孩子阿们，这是感谢赞美你，主啊这么多年，其实我就像一个小孩子在你的身边，你就是用你的爱来教会我生活的道理，来教我学习你的方法，你不因为我做的好和不好来评判你是不是给我爱，你也不因为我悖逆啊就不想学了就逃来惩罚我，你就是这样的耐心的等着我，你从来没有对我提出任何在表现方面的要求，主啊你就是就像你在像我在家里你教我一样，你就是这样的耐心用你的爱心来扶持我，主啊谢谢你，主啊我真的是这么多年都是在一个瞎眼的里面，我把我对我父母的那种感觉全投射在你的面上，我常常想从你面前逃跑，但是主啊今天我真的是看到主啊就是你就是在你是爱我，主啊我愿意来顺服下来，我愿意来谦卑下来，来学习把我自己交给你， 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就是附在你的手下，我就是享受你的爱，我可以什么也不做，我可以做，我可以出错都没有问题，但是你爱我，主啊谢谢你，主啊你这样的无条件的爱真的是让我有安全感，我就可以伏在你的面前，哈利路亚，我相信你，不管我今天的状况是怎么样，但是我相信你正在带领我，你正在释放我，让我自由的在你的面前学习，你一定会把我带到一个成圣里面，使我成为你那无瑕疵无斑点无皱纹的心腹，主啊谢谢你，我相信你也会带领我们平台上所有的家人，主啊谢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对啊，感谢赞美你，主啊你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来承认，我们很多时候受苦并不是我们在为义受苦，而是为我们的旧的模式和我们仍然活在一个肉体的这个软弱瑕疵当中，或者活在一个罪的里面，主要活在一个世界的体系里面，主要在受这样的苦，在受这样的管教，主要当我们被你管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不明白的，就像一个小孩子他不明白父母要来管教他的原因，他只是想要他所要的，但是神啊求你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知道在一个苦楚当中，在一个我们好像胜是胜不过的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受苦这个核心的根源是什么，主啊若是我们的罪，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来认罪悔改，主啊就求你把那为义受苦的这样的一个心智要来赐给我们，可以让我们可以来胜过环境啊，在每一个主啊我们看似胜不过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以来时时想到耶稣他所面对的环境，可以常常依靠圣灵来胜过我们一切的软弱，可以来回应神，并且可以来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来，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主内堂，刚才我们听到啊，圣灵师母和新福教导团他们的领受，他们的祷告和他们的回应，我觉得这个今天的主题非常的清楚啊，就是定义啊，定义两个字啊，就是这两个字啊，我觉得这两个字呢是非常非常重要，也非常非常有这个针对性啊，而且是非常的这个。有力量的啊，就是说有力量的，就是争端的是比较是很准确，而且开的处方也是很有效的，很有力的啊，就是但是这个药可能是比较苦的药啊，但是呢却是非常的准确，对这个争端就是很准确，它开的处方呢就是非常的有效啊，但是有可能是比较苦的啊，就是说呢这个定义两个字啊，就是说耶稣啊他在受审的时候啊，就是说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啊，他就是他知道什么心意啊，所以呢他就是定义啊来选择，就是遵循神的旨意啊，就是定义两个字，这个定义两个字就是说是就是在一个很好的概括，一个描述，一个很好的描述啊，就是描写啊，耶稣他在受审的时候啊，他的态度，在面对这个十字架的时候他的态度，所以呢，相对而言的话呢，就是周围的这个围观的群众啊，当时在场的各样的人物啊，有正面的、反面的啊，这个反面的啊，从这个祭司长、文士啊，祭司长和长老啊，犹太的民众比拉多啊，这一些到这个围观的群众，他的门徒啊，所有这些人啊，就是说他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定义，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所以呢，因此就没有定义啊，就是说他们共同的特点，特别是比拉多，尤其是比拉多啊，就是。这个我们，因为我们所有这些人当中呢，就是这个比拉多是我们特别要来认同的，就是说不是我们认同，不是认同的意思呢，就是说不是要学他的样子啊，认同的意思呢就是从他里面学他教训啊，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要特 就是说周围的这些人啊，当然即使啊长老啊他们啊不认识耶稣，他们那是更加差的，也是另外一个极端的啊。但是比拉多呢，他这个位置非常特殊啊，因为他有这个权利啊，这个最后的选择权，就是最后的这个结局就是在他的手里，他是要释放巴拉巴还是要释放耶稣，就在他的手里。他站的这个位置是很特别的，别的人都不能直接做决定啊，任何人都最后要通过他来做决定啊，就是比方说，所以大家要特别在这些人当中呢，要注脚在这个比方说身上，因为这就是他这个假设，就是我们要认同。认同不是要学习他，而是要从他的身上学到教训，从他的身上看清自己现在的光景啊。比拉多为什么最后屈服在压力面前，选择释放巴拉巴，定罪耶稣，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啊？他说这现在呢，就是说他的原因就是没有定义啊，他就是没有定义啊来遵循神的旨意啊，就是。所以他没有定义，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啊。所以呢，这个定义两个字呢，就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呢，就是他这里面讲到这一个，就是这个什么叫做定义呢？那么呢，这个定义当然就是说，他你要有很多条件的，定义是需要有很多条件的啊。你最好能够定义，就是说。他就是能够排除万难，经历考验，这就告诉你是定义。你有没有定义？就是说你是半信半疑，随心所欲，就是无所谓。那么还是说你定义，或者说你干脆就什么都不知道啊？反正最后他的考试的考题就是你是否定义。你如果定义了，你就通过了；你没有定义，你就失败了。但是呢，你失败可能有各种的原因啊，他可能比如说60分及格通过，你可能有打0分的，有打59分的。这虽然0分和59分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呢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你没有定义啊。所以呢，这就反映了这个围观的群众啊，像我们祭司长和这个长老可能是0分，但是比拉多可能他59分，他就是没有通过啊，比拉多很挣扎的。但他就是没有通过啊，所以呢，他为什么没有通过呢？啊，他的原因就是他没有定义，他没有定义去做正确的选择，他没有定义选择神的旨意啊，他没有定义啊，所以呢，这个考试，就是说你能不能够经过这个考试，就取决于你有没有定义啊。那么呢，就是这一个他什么叫做定义呢？就是说，如果你定义了，你就愿意为此啊，就是来为这个选择来受苦，来付上一切的代价。就是这就是表示你已经定义了。那比拉多不容易啊，比拉多要丢饭碗，对吧？大家知道比拉多他要丢饭碗，他有这个危险，但是不一定的。其实比拉多如果选择神执行神的旨意，神说不定就保守他的饭碗，那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呢，这个是要信心的，当然。但是不管你不要去猜测这个饭碗能不能够保得住啊，最重要的就是你没有定义。你如果定义了，就是意思就是说我就是丢了饭碗，我也要选择遵循神的旨意，那么你就可以做正确的选择啊。这个就是考验你。所以呢，每一个人的考验都会不同，神会来测试你，就是说你定义了啊，我做一个选择。啊，那么呢，首先看你是不是真的定义了，那么呢，他就会来，心情和环境，看看你定义没有，啊，哎，你通过了，他就再兴起一个更大的环境，啊，最后你一定要注意，这个考验会来，就是那个环境越兴起来，啊，就是说考验是很大的，是升级的，是远远超过你原来能够达到的水准的。你知道吗？他就会来考验你是否定义了啊。孙师母做了一个很好的这个见证啊。其实他这个见证就是说是有代表性的，是可以几乎可以说每一个人都必须经历的啊。
如果因为神为什么他要看看你是否听意，要选择圣先生的旨意，神就其实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心。那么呢，他要检验你呢，不是看你的口号喊得多响啊，甚至他也不是看你有多少的眼泪，他就是说兴起一个环境，看你实际的表现怎么样，所以来测试你的定义啊。圣师母的这个见证很有代表性啊，经历过的人呢，就是一听就会知道，哎，这就是啊，这就是这个经历啊，这就是神的考试，这就是神的路试。什么呢？他的经历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本来啊，夫妻之间啊都是老模式，就是说你要都要最后一句话啊，都要按照自己的模式啊，就吵来吵去。但是呢，最后他选择要定义啊，要来破碎老我，要定义，要在夫妻关系上面遵循神的旨意。结果呢？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可能是这一方啊，定义的这一方。他原来是很强大的，对方是完全听从自己的，但是他选择定义要遵循神的旨意呢，哎，情况反过来了。哦，对方现在非常抓住机会了啊，把过去的新仇旧恨啊，就都现在来就是来就是补上。结果呢，他就趁此机会啊，你定义嘛，他就骑在你的头上拉屎拉尿。哎，这个他就来测试和定义了。哎，这一个考验就是说你就会感到很委屈。哎呦，平时我是说了算的，对吧？我一开口就事情就定了啊，但是现在定义了啊，要来学习真心神的旨意。哎，你现在跳到我的坐在我的头上拉屎拉尿，借助这个机会。哎，你一想这个心里就很不平啊，心里面你就会找各种的理由。你就会最可怕的理由就是说，这个不是神的旨意，这个一定不是神的旨意，这是从魔鬼来的，或者是人意来的。好，这不是神的旨意，既然不是神的旨意，那我要遵循神的旨意干什么呢？我就不需要遵循了，对吧？哎，马上就回到老模式里面去了啊。这就是神考验你是否定义啊，就是如果你定义，你真的定义了，那么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啊，那么呢，你呢就能够经过这个考验。因为这个考验可能是非常严苛的啊，不是合情合理的啊，不是这一个舒舒服服的，可能是非常不合情理的，可能是变本加厉的，可能是十分严苛的，可能是荒唐的，可能是完全错误的那个样子啊，看起来啊。但是如果你定义了，你就能够经过考验啊，因为你定义了师父条件的，就是不管情况如何，不管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啊，我就是定义要来选择遵循神的旨意。这个时候你不给自己有一点的这一个旁通的机会啊，定义实际上就是说不给自己有任何旁通的机会，不留任何旁通的机会啊。但是你如果考验你就是在这里。啊，如果你给自己留一些旁通的机会啊，那么呢你就失败的可能，你那个就是那个旁通你就在那里失败了。所以呢，这个定义选择遵循神的旨意啊，那么呢就是说你要这个它的定义就是说它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不管对方怎么反应，不管就是说这一个你都要无条件的相信，这就是神的路试，这就是神的心意啊！你也能够做这样的选择吗？这个就是考验你是否定义啊！所以呢，这是不容易的。所以很多的失败就在这里，它的原因呢就是没有定义啊。所以呢，如果我们抓住了这个定义两个字，明白了这个定义的两个字，那么我们就能够成功。我个人觉得确实。这个抓得非常的准，我们很多失败呢，就是哟，对方这个表情况越来越离谱了，这个还是神的旨意吗？啊，难道这是神的旨意？这是出于神的吗？不，一定不是，一定是出于魔鬼的，另外呢，一定是出于人意的。所以呢，不是神的旨意，那么呢，我还要选择什么呢？我就不选择了，我就用我的老模式来回应了， 啊，既然是来自魔鬼的，我还要忍受吗？既然是来自人的，我还要忍受吗？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关键了。啊，在任何情况下，你测试你的定义的情况就是绝对无条件，没有任何旁通，不给自己留下任何的旁通。那么呢，无论要付什么代价，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你就是啊定义来选择。啊，这个当然是在一个背景下面，一个什么背景下面呢？就是在这个个人的层面，啊，在这个个人，比如说夫妻关系啊，或者是你这个人的身体得了一个不治之症啊，或者你的事业惨败啊，等等，它是属于这种个人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场合，啊，不是我讲的这一个定义，不是说。要选择一些基要真理，相不相信神啊，三位一体的神啊，相不相信圣经是什么启示，不是指的这些，耶稣是神的儿子，不是指的这些啊。我讲的这个绝对无条件，是针对啊神对付老我，而且一路来神啊这个神都是用在这方面来对付啊，比如说夫妻关系啊，或者是你在某一方面偶像啊，神要拿掉啊，是指的这个方面啊，我说明一下，免得大家误解了。所以呢，这个耶稣的榜样就是说，他定义的时候呢，他的这一个他面对的这一个经历呢，就是说，你就会看到是有时候是要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极大的考验的，你看到他面对啊这一些犹太人不断的这个喊要钉他十字架，要钉他十字架。他看到比拉多作为一个巡抚掌握生死大权的，他完全屈服在这个压力面前，完全不按正义来按照他的这个权柄来做正确的选择。他怎么面对呢？哎，他其实就是第一啊，绝对无条件，不管情况发生什么情况，所以即使他定十字架，他也愿意啊。所以呢，我们呢？就是要在这里呢，就是要接受这个考验，要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定义就是相信，实际上定义也是考定义呢，就是说第一考验我们就是说是否真正看清楚了，真正看准了啊，就是说看清楚看准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个就是环境是神行起来的。是神为你量身定做的，绝对不发生错误啊！这个时候你很不容易聚焦，你是很难，是不是还有一点合情合理啊？是不是还给我留了一点点余地啊？啊，等等等等，不是，你要看清楚，这就是出于神的，这就是神量身为你定做的，你看得清楚，然后呢，你有这个真正的决心，哇，我就是要借助这个环境来破碎我的老。我要是没有这样的环境，我的脑我破碎不了。你我有这样的决心啊，那么呢，无论就是说出现什么样的环境，那么呢，你就可以胜过。那么呢，这就测试出你是定义的。如果环境一来啊，你马上给自己找一条退路，一个台阶下啊，这个不是出于神的，这个肯定是魔鬼来的了，这个肯定是人来的了啊，所以呢，你就找一个楼梯就下来了。你先就。表现什么？你根本就没有定义啊！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啊！所以呢，这也反映出这个给比拉多，我们给比拉多问题可以做一个总结了啊！我们这过去学了两个礼拜的比拉多这个教训啊，比拉多这个总结就是比拉多他为什么最后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悲剧性的选择。啊，他在各种的压力面前，他有各种的有利的因素，他知道啊，耶稣他没有罪，他的夫人也托人来告诉他不要定他的罪啊，他自己心里面也是很想各种的方法想要让释放耶稣啊，但是他在最后在各种的压力面前，他最后做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的选择，他选择了巴拉巴，他选择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那他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定义，就是没有定义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找到了这一个答案。比拉多的教训 就是他没有定义啊，所以呢他没有定义，就是哪怕就是丢了话嘛啊，我也要选择这个真理，就是耶稣。他有个有这个定义，我告诉你，神他要保守他啊，神要保守比拉多，使他不会丢嘛。但是这个也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个是信心，就是说这是无条件，就是无条件。这一个定义呢，我们还有一个，其实还有很圣经里面的信心的伟人呢，他们都是有定义的啊，大家都熟悉这一个亚伯拉罕，他为什么会献上以扫，他的这个儿子，他100岁的时候得的这个儿子以扫，他为什么就是他独生的，就是跟撒拉生的这个以撒，他能为什么把他献在祭坛上啊？这个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测试。圣经上讲了，神要测试一下把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他就提出要要他把以撒献上。那你设想一下，这一个亚伯拉罕他有很多的机会盘通的。他说这个以撒这是神应许之子啊，将来神一切的应许就继承在他的身上，如果以撒没有了，那所有神说的一切的应许都不能兑现，这是关系重大。难道神他应许我得了以撒才实现他一切的应许，他多子还成为大国嘛，很多的他的子孙是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如果神他这个是神的应许啊，他是亚伯拉罕是知道的啊，以撒又是来实现神的应许的这个关键人物啊，这个是神的心意了吧。现在哎，有一个声音说把以撒献在祭坛上，哇，亚伯拉罕有充足的理由说这个是魔鬼，这一定是处于魔鬼的。你看他跟神的旨意是完全相对的，使神的旨意会失败的。他有亚伯拉罕有各种的理由，他可以说哎，这个是出于神的吗？神怎么会这么残忍呢？把我这个独生的儿子要建在祭坛上，神会这样做吗？这是不可能的啊！慈爱的神他怎么会让我把儿子放在祭坛上去献呢？这个是把人献祭，这个是犯罪的啊！我跟你说，亚伯拉罕他如果要不没有定义的话，他一定有盘腾的路。但是你看到没有，为什么亚伯拉罕成为信心的伟人呢？就是他定义要选择遵循神的旨意，不管要付出任何的代价，这就是考验，所以他通过了。我们现在其实神测验我们就是看我们有没有定义，其实要我们的老我要定时，其实不是靠我们的能力的，其实神只要在我们的身上动一个手术，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的老我就取掉，而且我们自己就对付不了我们的老我的啊，我可以说没有人可以对付他的老我啊，但是神却要看我们有没有这个定义。你看到了没有，亚伯拉罕当他定义要把他的儿子献上的时候，哎，这个羔羊就出现了，你知道吗？其实羔羊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但是神他就是要测试我们有没有定义，我们如果有定义，其实羔羊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我们绕第七圈的时候，你就会知道，第七天绕城的时候，你就会给我们知道，羔羊已经为我们预备了。现在神在测试我们有没有定义，把你的以撒献在祭坛上，这个以撒就是我们的老我啊，所以呢，我们要做这样的选择啊。我首先要在神的面前悔改啊，我回顾我自从第一次听说要对付老我，那是在这一个真善美，第一次上真善美。就是98年8月份啊，我第一次上真善美啊，所以呢，我就其实知道神哦要我学习这个课啊，这个要定死老我啊，要学习无条件的束缚，当时是要学习无条件的束缚，所以呢，这个就是要定死老我。 所以呢，从98年到现在是20年了。哎，我学了这么长的时候还没有过关啊，20年，哇，我这个学习能力这么差，一个功课学了20年还没有过关，是什么原因呢？我回想，其实今天的这个诊断就把它更真实的原因，就是说点出来了，就是我呢，就是这个分数还是在增加，一步一步进步，但是进步的特别慢啊。大家听过我讲见证啊，我前一段时就是说是要舒舒服服的定牢我啊，要一举两得的改善夫妻关系，对吧？啊，然后我后来发现神要我舍己。啊，舍己是很痛苦的，要是不是舒舒服服的啊，我又提升了一点，但是啊，这个功课啊，没学到教，没学到教，还是给老我留了这个退路，就是旁通啊，以至于呢，这个功课到今天呢还没有通过，这是在神的面前要悔改。但是感谢神，今天我听进去这个信息了，就是说。要定义，因此呢，不要给自己留任何的这个退路，然后呢，就是无论就是说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你要我要坚信这是出于神的，而且呢，我要坚决的就是来回应，我定义啊，要来遵行神的旨意，要来选择遵行神的旨意啊，就是这个，这就是就像这个比拉多啊一样的，即使丢了饭碗。啊，就是发生动乱啊，犹太人真的反叛了，我也要定义的选择耶稣，求主赦免我的罪啊。这个功课学了20年也没有学好啊，就是说没有定义，我要为我自己没有定义来向神悔改，求神赦免，求神怜悯，求神啊恩待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啊，当啊，周牧师和修道的团来分享这个定义，啊，我就想到了，就是圣经上所说的行善，啊，不可丧志，啊，若是到了时候，必要结出果实，啊，就是因为我们行善，或者是叫行啊，遵循神的旨意，啊，我们不是说啊，永远没有这样的时候。啊，我们常常可能会来愿意来遵循神的旨意啊，有的时候感动的时候愿意来走这样的道路，但是我们很难可能坚持到底啊，当我们中间啊受了拦阻啊，有些阻隔受了苦，我们就有可能选择放弃，选择不能继续，不能定义走下去啊。当我们选择行善的道路，或者就叫遵循神旨意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老我会受苦啊，别人可能会兴起啊来啊，以为我们是软弱无能，然后呢使我们啊就来欺压我们，所以呢就有可能选择放弃，好像我们有的时候会给自己找一个借口啊，如果我像这样子的话，那岂不是纵容了罪恶吗？岂不是纵容了罪人吗？难道啊我这样的做能够帮助到别人吗？我们就可能来产生怀疑。那今天学习到定义的时候，那我再一次我还是想起来啊，在前几天我去的到丽艳姐妹那里去，我看到丽艳姐妹的生命啊，就是一个不折不扣来遵循神旨意的人，就是定义要按照神旨意行的人，即使按照这个行这个旨意，即使神行这个旨意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即使不行神的旨意是那么样的轻而易举，他也选择定义，选择按照神的心意而行。就是说他按照神的心意去行的话，就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有的时候。而选择不顺服神呢，又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容易，其实马上就得以解决。但是他就定义选择走顺服神的路。那还是我昨天的那个例子，我印象非常深刻啊。当他在承受那个审判所的时候，很简单，他要是解决的话，其实他要稍微的旁通一下他的这些逼迫， 那些诽谤逼迫那样艰难的环境是非常容易过关的啊。他当时就只要他签一个字啊，写几个字啊，写一个纸张，然后呢签一个字，而写这个纸张签这个名字，从天上人来讲是理所当然的。任何一个人说到天边去，就是你明白一点正常道理的人都认为你应当签这个字。其实签这个字，只要你签这个字，你当时的压力立刻的解除，所有人对你的诽谤立刻的解除，所有的那些难处立刻的解除，就是说做一件非常简单的事，而且又是十分的合乎常理，合乎平常人，合乎一个天然人，人人都认为应当这样做的一件事。只要你照着这个法则去做了，你立刻的困境、压力、诽谤，那个巨大的伤害都瞬间得以解除。而你要顺从神的引导，神说你不能做，就是一句话，神说的这件事儿你不能做。他其实就带着这一个旨意，带着神的这一个旨意，他就是要违背所有人的常理，就是不能去做这件事，而要导致极大的压迫、极大的诽谤、极大的名声的污名化，甚至最终被承受巨大的后果，以至于到今天那个后果还存在。但是很感恩的就是他就是坚持。我觉得他身上有一个这样的恩高，就是为此殉道，为此死，他就坚决不屈服，坚决的不打折扣，坚决的不走旁通，以至于他的亲人都无法理解他，非常的愤怒他。他说你这么简单的事，这么一个合乎常理的事，你是不是一个正常人？你为什么不能这样做？你做了又咋了？你做了这件事你又怎么了？他就十分的不能理解。所以他身边所有的人，就是对他好意的人不能理解，对他恶意的人也没有办法来压制，就是使他屈服。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样，他就是不屈服，坚决的不屈服，就那么一点点神的心意他坚决照办，绝不寻找旁通，绝不找任何一条那个舒坦的道路。当时真的是我听到我心都发抖，我听到这样的一个见证，哇，我说这个在是我在现场，要是我的话，那我肯定我觉得很难，我很难持守。因为他那个不遵循神心意的那个太容易，太合乎道理了，而且损失好像看起来特别小，好像也不见得有多少违反圣经的，但是那个按照神心意去做的，又那么大的代价，又那么大的困难，而且那么严重的后果，这两相比较，按照常人做轻重选择的话，做一个价值判断的话，做一个衡量的话，是一个人，是一个正常人，都会不按照神那给他开启的那个心意而做，都会按照常人去做。所以很感谢神，最后这个事件结出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果子。就像刚才周牧师所分享的一样，就是你要有信心。其实呢，当然你去定义去遵循神的道，并不是指望着神可能要给你一个好结果啊。就像但以理所说的几乎不然，他就说我这样做，我相信我的神必要拯救我啊！你把我扔到狮子坑里，你把我扔到窑洞里去，但是我相信我的神必要实行拯救，但既或不然。就是说他即使神不按照神我的心意来成全一个完美的功的话，那我也要定义选择为罪啊，为义受逼迫，为义付代价，为义殉道。所以呢，最后感谢神，丽艳姐妹的这件事情结出一个极其完美的果实，神超自然的把这件事情处理，超自然的把这件事情结出一个非常美好的果子。当然在这件事情上，许多的人因为没有选择定义，他们的眼睛是被迷惑的，是被迷蒙的，许多人在这件事情上跌倒。所以神有一句话说，凡不 凡不因利厌在这件事情跌倒的人有福了，因为在这件事情上各样人心都被显露出来，各样的人心都被曝光，都被显露出来，有的是故意的，就像那个审判耶稣一样，有的是故意的，有的是恶意的，有的是无意的，有的是无知的，有的是迷惑的，有的是完全无知的。无论你是什么心，都在这种考验的面前显露出你生命的光景。那我想在这件事情当中，就是有两个弱女子在那个地方做了正确的选择，定义选择走神的道路，定义选择遵行神的道。而这两位弱女子就是一个平常以顺服神，以遵行神旨意为念的人，他们平常的操练就是不折不扣的定义的遵行神向他们开启的每一个真理，每一个道，他们就把遵行神的道当作生命一样的来遵行。再小的事，平常生活当中再小小的事，他们就是要不折不扣的来遵行。没有见过这么认真的人，所以只有这样的人，平常生活当中定义在凡事上，在哪怕是一丁点芝麻豆一点小事身上，都要不折不扣的去遵行神道的两位弱女子。我说的弱是指肉身看起来的弱，但是他们实际上在灵里是一个刚强的战士。我在那里我真的向他们表示尊敬，那两位看起来那样弱小的女子，居然在那种强大的压力面前，他们表现出来的勇敢和智慧真的是超乎我的想象。我看到了一个定义遵行神道的人那种力量、智慧、勇敢，在那个关键的时候他们说出的话语，他们那个行出来的胆量，简直是我看到一个他的同工，那么小的一个同工，平常说话都很不愿意说，非常安静，非常看起来很胆小的一个同工，居然在那种压力的面前，那么巨大的压力的面前，他勇敢地站在那个地方为利恩姐妹挡子弹，他就坚定地遵循神托付给他们的这个旨意。我真的看到了，就是一个遵循神道的。我这一次行程真的是很丰富，让我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真的这样去活的人。我突然明白神为什么要把他们带到我们当中来，甚至要让他们尽快的到我们温哥华去，原因就是要把这一个活生生的榜样，这样的一份恩高，这样的一份心智带到我们当中来，让我们来不仅仅是在纸上谈兵，而是要来真正的步入到这一个行道的这一份恩高当中去。神知道他们来就是可以给我们带来这样的祝福，感谢主。好，谢谢大家，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些。
感谢主，谢谢那个幸福大道团和这个牧者们的分享。就是今天啊，重点就是两个字，就是定义。所以呢，我就看到这个定义寻求神的旨意。其实我们用别的这个词语来代替或者来引申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坚持和持守，就是在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就是在我们日常的这个神留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当中能够持守和坚持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这个承诺。其实在很多时候神就是看我们这个在这个一些细节上，一些小事情上能不能够持守。有句话说叫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那么我们在这个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就经常会碰到一些问题，一些事情，然后我们能不能够做到，就是说来持守我们的信仰，然后呢坚持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又让我想到我们刚刚新生堂这个在读经的这个群里边，刚刚把这个创世纪全部读完50章的这个创世纪读完，每天一章。那么读到第50章的时候呢，我看到了就是约瑟他最后他这样的一个，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注意到了这个约瑟在创世纪第50章第20节里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天的光景。这句话每个人都能看到，也每个人都只要是读过圣经的都知道这句话，都记得住看到约瑟是如此的有信心对神。可是后面还有一句，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就是说最后这句话说是于是21节的最后说是 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那么这句话呢，它不是一句简简单单的话。我算了一下，从雅各带着全家人到埃及去投奔约瑟，大概，然后呢到约瑟死，大概中间至少是经历了60年，55年以上到60年之间的这个时间。那么从雅各死到雅各死之后呢，就是约瑟自己去面对他的十个哥哥。那么这个过程呢，大概是45年到50年的时间。因为雅各呢是在埃及过了17年之后死掉的。所以呢约瑟呢在这50-60年过程当中，他要独自的去面对他的这些哥哥们。在过往的创世纪读经当中，我们都知道他的这个哥哥们没有一个是善茬，没有一个是善类。经各种各样的这个奸诈、诡诈、凶恶、残暴都有。你想想，我们自己如果是有一两个兄弟姐妹在家里，就知道这个关系是多么难处。但是呢，他有十个哥哥，还有一个弟弟。那么这十个哥哥在娶妻生子，他们这个家庭有多么的大啊！因为他们到埃及的时候，男丁就有70人了。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他约瑟在这个定义当中，他如何去善待他的这个哥哥们。我们知道约瑟的地位是非常高，但是就算是地位高，你可以容忍他们，你可以帮助他们，但是你对他们那个爱可能活不出来。那么神其实要求我们也是要活出这个爱，就是我们能不能用亲爱的话彼此安慰，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夫妻关系上，在我们平时和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同工们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用亲爱的话彼此安慰，然后彼此顺服，彼此扶持。这是一个非常难的工作，尤其是在长时间的这个时间里边。我看到一个莫言的一句话，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哈，他就说这个人如果相处时间短的话，怎么怎么样。最后一句话说，如果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能够相处10年，还能够相知相守在一起，那你们就是亲人甚至比亲人还要亲的亲人。那么这句话我觉得就是在讲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弟兄姐妹，我回想在家人教会的生活也有15-16年，就是过往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看到刘牧师看到这个我们教会的一些这个比较久一点的这些弟兄姐妹，那真的是看见这些弟兄姐妹的时候，真的是就像圣经里这个弟兄姐妹的这个词的原文，就是骨肉就是骨肉，就是你能不能在这个当中来活出爱，然后彼此相爱，定义来相爱。我觉得这是神放在我们跟前的一个功课在这个爱当中我们才得成长，才得建造。那这个弟兄姐妹之间这个彼此的这个磨，彼此的碰彼此的这个拉之后，我们能不能活出依然能够更加的彼此相爱，相知相守的在一起，直到我们见天父的日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难很难的功课不是一天两天我们表现给别人看一看而已，而是一个生命的那个展现。所以呢，这个定义寻求，我觉得是真的是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总结。对比拉多的这个对耶稣的这个事情上，神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总结周牧师分享总结的非常的这个到位，非常的好，就是我们一定要是在这个生活当中要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不要去进入一个悲剧性的结局，像比拉多这样。那么我们能做的就是定义的去寻求神的旨意，跟随神的旨意。好，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愿神祝福。
好，感谢神，真是感恩今天在比拉多最后牧者心腹代表团队有给这样的一个总结或者一个新的一个开启我想这两个字太宝贵了，就是定义我想我刚才在想，我要把这两个字刻在心里边，就是这个定义两个字慢慢我们可能都会理解一点，慢慢去想它但是有一个心字祷告宣告，要把它放在我们的心里边我在想，我们今天弟兄姐妹还今天在 YY 晨祷上的这有一面，我们已经定义选择跟随神带领家人教会走这条心腹的道路，这是神格外的一个恩典另外我们回想到我们每个人 啊，我们在教会里成长的道路上，我们很多的选择的机会，但是我们很多我们的徘徊，我们的挣扎，但是我们今天依然还能站在这里，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一个选择，也是一个经历啊。但是我今天听到牧者的分享，我们今天这个定义啊，它重点是要破碎老我上啊，破碎老我上。那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一天的经历的人事物，需要我们选择，需要我们来，还是选择神，还是选择自己啊。特别在夫妻关系上，我听周牧师刚才分享啊，很多的时候我们特别是我真不是选择神，很多的时候都在分别善恶，甚至人对方话还没有说完，我里边那种那个老的模式啊，甚至马上就有话回答，虽然嘴里没讲出来，但是心里早已一傻。但我今天听到这样的一个开启，真的要选择，不管在什么样一个环境当中，不管是一对错啊，要选择主耶稣，效法主啊，放下自己的老的模式啊，这个真是需要舍己啊。但是呢，以前明白，但是今天听了这样的一个开启，确实有新的领受啊。再一个，我们就在这个各种的服侍，各种的关系上啊，我想每一天神都给我们一个考试题啊，就是让我们怎么来。哎，这考试题呢，刚才我在想，有些不是按你想象的，你自个给你自己出一个题啊，你知道答案，但是神给我们的考试题呢，往往都是让我们第一感觉，这个不是出于神啊。我刚才听钟牧师讲的非常的逼真啊，都有一个第一的反应，甚至很不高兴，很气愤啊，为这件事情。所以我在回想，在这么多年啊，就是很多的时候都在一个都想旁通啊，都是第一个反应都不是选择耶稣，都是啊自己的老旧的眼光和人的这种看法。但是感恩的是，我里边还有一个心智，要顺服神，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靠自个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情要认定他啊，是他必指引你的路。我可能神在给我在梦中给了我这句话，对我在这么多年里有很大的帮助。挣扎挣扎，但是到最后的时候，主啊，我愿意选择你，里边也有这个一种潜意识，也有这种一种想宣告，我定义要选择你啊。我想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一定要有一个跟神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经历或者一个关系，要没有这一点，我们很多的以后刚才讲了很多的考试题，我们不见得能过，越来越多，不是考完一次就不考了，但是呢，都是在我们现在每一次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的这叫彩排或者我们的考试啊，但是今天失败了还有机会，立刻转向神，真心的悔改还有机会，但可能有一天考试就没有机会了。但我们今天在每一次的经历当中，我们借着今天我想牧者的开启，我们要有一个新的开启，神会在每一个人身上有不同的一个考试啊，他是为我们真的，他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真实的一面，他会出这个题是只有神有这个智慧来出。那今天我们领受这样的一个教导，我们要有一个敏锐的灵啊，遇见一些事情我们尽快地转向神啊，这是太感恩了。最后呢，我也在想， 主在很多的教导当中，我们要成为好土里的种子，就是持守在不是真理里面啊，不是自己的想象的对错啊，持守在主的真理里边，忍耐的结实啊，这样我想我们就能啊，我想教会会每一步，因为神带领家人教会每一步他都会有他的带领啊，所以说我们就有一个心智紧紧的跟随，今天有一个开启，我们定义要选择啊，跟随神。好，我就回应这些。
好、okay, 让我们今天都能够领受这个定义神子给我们开启的，因为定义所发出的这个力量是不同的，或者说这个定义能够打动神的心，那所带下来的神的力量和帮助是不同的，所以实际定义就是要下狠心。刚才我们这讲到说定义呢，就是绝对无条件的在各样环境中遵行神的旨意，绝不旁通啊，所以我想用简单的话就是说不给自己设底线。实际我们就是我们有我们看到婚姻中间有一位姐妹哈，她就是她的婚姻非常艰难啊，但是她就是从一开始出问题的时候，她就定义就是说这个是神所设立的婚姻啊，人不能分开，魔鬼也不能分开，所以从我这一面我定义要来持守这个婚姻啊，让这个让神来动工，所以她有这样的心智啊，她就是无论环境是多么的艰难啊，这个对方啊，这个婚姻走到多么艰难，她因着这样的定义所发出来的这样的她的这样的生命的破碎啊，这个回应啊，所以使世人看起来都不可能的婚姻一直在持守，而且神在大大的动工。但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有些在婚姻中间或者在关系中间完全还没有达到那么艰难的情况，只是因为自己不能够定义来持守神的心意所以在这个情况出问题的时候就会节节的后退，或者是说他也有意愿来持守婚姻，但是情况更难一些，更难处一点，或者痛苦的时间久了一点或者是他自己的里面这个就是觉得很难，他就开始就是说去旁通啊，要去放弃啊，要去就是说忍受不住啊，所以就是跟我们有没有定义是很大的这个关系。所以当我们定义了呢，就比较能够单纯，因为他不设底线了，所以他就不怎么看环境，他只看我在这个环境中有没有遵行神的心意啊。但是当我们没有定义的时候呢，他就容易看环境，分析这个环境到底有这个环境要这个道理上说不说得通对错是怎么样，那就会很复杂的你越陷到这个里面呢，魔鬼让情况就更加的复杂，所以使得你好像就是更越来越难遵行神的旨意。所以那个若是不下定义的人，你就会看到越来越难就是越来越难了，他就更这样子情况也不可能，那样子情况也不可能，因为他给自己设了很多的底线，这种情况我就无法持守，那种情况我就无法持守。所以这个定义我觉得是我们今天，因为今天如果我们不在这些破碎生命的小的环境中间开始学习定义的话，那么我们到了大环境的时候我们一定就旁通了。所以实际真的是需要这个以斯帖的恩膏，就是死就死吧，这是神的心意，死就死吧。到了那个这个要盖这个兽印的时候，哇，如果你要是不定义不定义的话，那个时候生存的压力还不只是今天这个破碎老我，那时候生存生命整个的这些巨大的压力那么你就更加的不能持守了。所以就是这个定义的就是真的是回到这个就是立定心志就是没有条件的顺服神的心意绝不旁通。所以无论是今天我们顺服也好，我们的关系中间一定要来爱对方也好，定义饶恕也好，定义委身也好，真的都是需要这个定义。所以我记得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一个地方讲到说就是圣徒忍受各样的艰难和患难，不肯苟且得释放，因为是为了更美的复活。今天其实就是如果我们不定义的话，我们妥协于环境，其实就是苟且了因为你要让你的老我过得去，把神的心意放在一边让这个老我过得去，你就苟且看着目前的环境，你自己把自己得释放了，你把老我得释放，但是你没有得着这个更美的 啊，就说到更美的复活，这里说到我们更美的就是我们的生命得到破碎，更美的这个生命能够出来。所以定义的反面我觉得就是苟且，就是旁通。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小的环境上要开始来操练，真的是要来下这个狠心，下这个决心，就是说要神把这个定义的这个意念赐给我们。我们定义以后不是说力量我们自己就有，实际神定义打动了神的心，神就赐下这个力量和帮助，使每一个定义的人能够得着从神而来的因为这个定义是定在神的里面，合了神的心意了，那么神必然会帮助在他的里面定义的人，赐下力量和帮助，使我们能够破碎老我，胜过环境啊，回应神的心意。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对不起，我这边的网有时候不太好啊，要是上了十个来了。